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啊，愿大家平安。要看这一段有关于十一、十三章的内容之前，我们需要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我们重新来回想十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谈到巴拉巴因着外邦教会在安提阿的设立，他就被奉差来到安提阿。从那里开始，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我们有说有三种人：巴拉巴、保罗，还有先知啊，一些先知他们来到安提阿。那最后来谈到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因着饥荒缘故被奉差。这段的内容从这段开始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六章第五节里面，那里谈到最后保罗跟巴拉巴分开了，他们两个因着马可的事情，他们两个分开之后，经文最后的结束点，这个结束点的结语就跟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一样，都谈到教会人数的增添，因着保罗他开始啊，来开始这样的传福音之后啊，安慰了教会，最后教会开始人数也有加添，神的道因着这样啊，同样的啊，都交给这样的民各样的门徒他们来遵守，所以前后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同样一个大段的里面，他故意以保罗跟巴拉巴的开始合作，以及他们两个的分开，做他们的前后呼应。所以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它刚好跟第十五章的第三十节到第十六章的五节里面，把我跟巴拉巴的分开做前后呼应。然后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逼迫。那同样的，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耶路撒冷遭到很大的逼迫，甚至使徒都被杀了。那教会的祷告虽然持续的祷告，但是教会好像对于神来拯救使徒这件事情并没有去预想到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神拯救完之后，造成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了。那福音好像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突然就不再记载了，也就从这个有关于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事情，一直要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再会重新被提到。那耶路撒冷发生这件事情，它要对应的刚好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九节，耶路撒冷的事件，因为外邦人的接受福音，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会议，就是我们上次有谈到的，所以他前后也都谈到耶路撒冷，那也都跟教会的发展有关系。那再来我们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差使出去，那刚才的差派我们发现他也跟第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里谈到这两个人他们第一次的巡回布道结束了，他们就一样的绕着沿路啊，除了这个啊第一次去的这个基比路没有经过以外，他们就同样的从这个别家这个地方又坐船又回到安提阿，所以也是谈到他们两个人重回他们当初被差派的地方，所以开始如何差派以及最后他们的回去刚好前后这个呼应。那中间呢，我们发现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谈到他们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来到基比路，来到基比路，来到两个地方，一个是撒拉米，一个是帕佛。那特别在重心点是在帕佛这个地方，而在帕佛里面行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就是透过保罗的斥责， 让这个行法术的这个鱼里马，也就是巴耶稣，他的眼睛就昏暗，透过这个神迹，以至于这个方伯就信了所传的道。所以他强调的是透过一个斥责的神迹式的这样的一种讲道方式来得到一个人。他要呼应的刚好也是在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受到排斥之后，他们离开了，他们就在以哥念跟路斯德啊，然后最后他又谈到一个，他们要回程的时候会到一个叫做皮特皮，那在这三个地方他来传福音，但是他特别用在两个重点，一个是以哥念，一个是路斯德。那以哥念跟路斯德同样的发生的神迹，有神迹的出现，所以第十四章里面有谈到保罗说他们就行了神迹奇事，而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恩的上面，恩道上面。所以先提的是在以哥念有神迹奇事的发生，同样的在路斯德里面保罗也医治了这个两腿无力是瘸腿的，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那这样的神迹的记载啊，造成这两个地方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同样的一个是透过保罗的神迹啊，建立的在帕佛这里得到一个荒伯这个人啊，传福音。那同样的在后面这两个城也透过神迹的布道啊，建立教会。所以当然它也是各种前后呼应。那中间就是谈到我们所要谈的最中心点，从十三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二节，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讲道内容。那这次的传道比较独特，所以它内容它特别比较长。这一段从十三节到五十二节里面，其实它也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也就是说，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谈到保罗他们从帕佛来到加北。别家，然后再从别家又来到安提阿，啊，这谈到这两个地点，这两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发生的是保罗的同工啊，这个马可，也就是这个约翰，他离开了。第二次前是他们到安提阿的安息日的时候进到会堂，然后有人来邀请他们来说劝勉的话，所以一个是他们。有同工离开了，在传福音的中间有同工离开，这是一个挫折。同样的，他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啊，这个堂会里面去传啊讲道，而且是特别被人家邀请的啊，这是一种被人家来邀请去，所以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到在第四十二节到五十二节，当保罗的。记载保罗这么详细的讲到内容完之后，他也提到两个，一个是很多的人欢迎保罗这样的传讲福音的信息，同样的犹太人就因着保罗的信息大受欢迎，他们就满心嫉妒，所以来逼迫反对保罗。所以同样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说他是也是一种互相呼应的。这样互相呼应里面就夹着最中心点，从第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一节保罗的讲道内容啊。下一次安息我们需要讲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四十一节，那这段的内容比较长，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来详细看保罗的见证，到底他的见证词是怎么样的来传讲有关于神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还是以重心点放在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段的内容。所以我们回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说一样，前面说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是他们如何被送差，第四节到第十二节是他们来到基比路的福音的工作， 以及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啊两个地方的行程的安排。我们先看第一小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谈到，在安提阿啊是已经现存拥有的这个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教会的里面特别谈到说，它有先知跟教师。啊，先知跟教师，你到底有几位？我们不知道，他只用复数词。我们和本把它多听的说叫几位先知哈，啊，不晓得几位了，绝对不是只有这几位，因为就后面第一节看面所提到的这五位，言文里面用了一个很独特的用法，他用一个连接词，用五连续五次连接词。这五个连接词，它的希腊文这叫一个，第一开始是 te kai kai te kai te 跟 kai 在希腊文里面都翻作啊变且或者说汉。那一开始就说用汉，也有包括巴拉巴，所以这先知跟教师。如果照言论来看，他不是只有这五个，而是说他特别有包括这五个人。那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五个人，因为在希腊文的意思，他不是只有五个人，而是说包括这五个人，这五个人都被包括在一起。所以这五个人，他特别提到这五个人的名字，巴拉巴、西面、路球、马念跟扫罗，一开始就强调人名，这是一个很故意的强调，因为这样的强调啊，会跟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他故意也会强调名字，表示经文在这里，他故意用名字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去强调名字，而且名字有什么意义？因为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名字出现太多了，他不断的要强调这些名字。第一个巴拉巴，我们知道巴拉巴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劝慰之子，安慰的儿子啊，表示他这个人，他的可能他的父亲是名字叫做劝慰啊，他名字可能他的父亲可能叫拿巴，而他叫做巴拿巴啊，因为前面第一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表示说他的父，但是这个保罗巴拉巴本身，我们从前面也看到，他确实也跟他的名字很相符的，他的行为确实是一个劝慰者。第二个人名字叫做这个西面，西面这个字原来是听从，或者是说也可以说是被神来悦纳，因为听从是从人来讲，人来听从神。那听从的另外一面意思，从神来看的话，是神悦纳这一个听从的人，所以这个西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他也被称作是尼华，尼华这个字原来是拉丁文，它不是希腊文，它是由拉丁文转作希腊文。那尼华这个字在拉丁文里面原来是指黑的，所以他应该是皮肤是黑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是非洲人，西面是非洲人。那一般圣经一般学者很，因为西面这个字跟西门，我们一般所说的西门是同一个字，在当时的希腊文的话，西面或是西门，这只是音有点发音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意思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有可能他可能是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那个被人家强迫他来替耶稣背十字架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很有可能是他，而且这个人也是啊，他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他中间有一个儿子比较独特啊，就是我们称作是出现在这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叫做鲁胡。那这个人他的父亲也是叫西门，然后在那里保罗说鲁胡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所以保罗跟这个鲁弗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是跟鲁弗的母亲。那我们发现的鲁弗的母亲，那可能就是这个西面的妻子。所以这个人跟保罗的关系很独特啊，相当有关系的。再来，我们谈到这个古利奈人路球，路球这个字原来是发光的。发光的，或者说早上生的，那原来是说早上生的，那早上生的表示说太阳一出来它就会发光。那这个人他是古利奈人，那我们前面谈到了西面，如果他确实是背十字架的那个西面的话，他也是古利奈人，不过他不把那个西面称作古利奈，而称这个路球是古利奈。古利奈在现在的非洲北非，埃及的隔壁，埃及的隔壁。那在古代来讲，那个就是腓尼基的大本营。古代的腓尼基的大本营，他们大概是从基比路，然后来到叙利亚，来到这个腓力士，然后就是来到这个古利奈。那这些都是当时古代的腓尼基人的大本营。那我们知道腓尼基人是一个非常善于经商的，他们航海经商的人。第四个人就是马念，他说他是昏风之王西利童养的。那这位昏风之王西利，这位西利就是西利安提帕，也就是我们在圣经谈到的耶稣他被抓被审判的时候审判耶稣的那一位西律王，这位西律王也就是杀施洗约翰的那一位西律王。那跟他同样，同样这个字在古代来讲，一开始这个字原来是说很多古代的君王的儿子，在他们要有年轻要养成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同伴做互动，彼此来互相的学习，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比较贵族的人来跟他一同来受教育受教导啊，一同彼此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这个是在古代他们养成国君王的时候的一种方式，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这样，也有啦，比较少，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这种情形在东西方是相当盛行的。但是这个字后来慢慢它转变，它不见得就是跟这个王跟这个王子一同从小长大的然后在一起的人，不见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字后来有的人就只说这个字说跟这个人非常亲密的，尤其是跟那个君主有很亲密关系的人也会用这个字，所以可以翻作是亲爱的朋友不管怎么样，表示马念这个人，他至少他身份很独特，这个人不是一个平民，他可能是一个贵族，是犹太人的贵族，犹太人的贵族。那再来就是扫罗这个字我们知道扫罗原来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扫罗那个字，希伯来文那个扫罗是求问神的意思，求问的意思。好，这五个人被记载他们在那里，谈到第二节，谈到他们在那边侍奉主然后进食的时候，他特别是他们是在侍奉这个字比较独特，他这个字在一般这个如果是教会的执事的侍奉的话，一般会用那个像奴仆一样的仆人的服侍一样，但是这里的侍奉这个字一般是指的高阶的祭司的那个层面的一个侍奉，基本上他就是为这位神来服务的，为神来服务的，他专门来为神服务的，跟一般我们说的这个教会的执事的侍奉，那个侍奉一般比较偏向于是对人的服侍这个在言论上是有这么一点点差别，不过也不是说差别很大。那特别谈到他们的侍奉跟祭祀，这里特别强调祭祀，因为祭祀被强调两次，也就是说 圣灵要差派他们之前，他们先祭司事过。当圣灵向他们说话启示完之后，第三节就谈到他们又进食和祷告。所以进食是在启示的前面和启示的后面。进食这个在古代来讲，他们的目的是在让人很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专心的来，不要受搅扰，不要因为食物，不要因为这些问题，然后你啊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会被打断。同样这个这样的用法，实际上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谈到说男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同床的问题，哎，特别说如果是为了要专心祷告，那可以暂时分开，表示当时的人他们为了祷告，你日常生活的东西都可以暂时停下来，来专心的来寻求神的一个特别的旨意，这是在当时他们常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啊，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透过进食，透过专心长时间的祷告，那他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旨意。透过这样的祷告之后，圣灵就说话，圣灵说的这一句话是说啊，要为着我，你们要这样的来分开保罗跟巴拉巴，去有关于，去为着我曾经呼召他们的工作。这样的这句话是蛮有意思啊。第一方面来讲，一般我们说啊，圣灵有位格，在这句话里面实际上他就呈现出圣灵有位格的一种说法。他谈到说圣灵说是为着我，为我来做这件事情。如果圣灵只是一个我们说只是一个灵感，只是一个感动，像风一样，那他这个就本身就没有一个人为的一个意思。那这里他可以谈到说圣灵他是一个像人一样，像耶稣一样，然后他能够为着他的心意，圣灵也有他的心意，那为着他来分别这样的事情。第二个，他说所分别他们出来的目的是为着我曾经呼召他们的，表示保罗跟巴巴曾经被圣灵呼召过，呼召去做一件事情，他原本是用一个那一个工作，表示这个工作他们两个早就知道，不过还没去做。而圣灵的呼召不是现在才呼召，是以前就呼召了，只是说时机到了，圣灵就在这个地方发生，然后叫他们去做，现在都开始去做了啊！你们已经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了，不过你们还没去做啊，现在就要去做了。所以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他特别把它分别出来，这个分别比较独特了，它是一个特别把它划清界限。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说他们五个人都是先知跟教师，表示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是一同来教导，一同来做先知服侍教会的，现在特别把他们从教会的服侍的里面把它分别出来，你们暂时不做教会的服侍了，要去做圣灵特别呼召他们要去做的事情，那这就是福音工作了。所以一个是对内，我们前面说这个先知跟教师他大概是一个对内的工作，那现在要做的一个是对外的工作，就是福音工作，所以要把他们特别分别出来。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分别法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那里谈到保罗自己啊，这样的一种分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它里面有谈到保罗这样的一种分别，特别分别出来为着神的福音。所以这个字保罗也用在他自己的福音书罗马书的书信上，他也知道他今天做这件事情是特别被神把他分别出来的。然后呢第三集就谈到说他们就被 他们经过他们一同的禁止祷告，然后按手之后呢，然后就被差遣出去了。这个按手，这里谈到特别的按手的问题。按手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按手在如果是一个群体性的按手，那这个群体性的按手，它实际上有一种我跟他联合。其实按手本身的基本意义，像我们说圣经上谈到的要去献祭，献祭的物你就要按手在他的头上，表示我跟他的关系是联合的，他是来代表我的。所以这只羊这只牛被献上，等同是我被献上的，所以按手有一种联合，表示这样的按手是表示说，你今天你们被奉差出去是你们特别两个人，你们两个出去，但是你们所做的工作也代表着教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两个仆人被差出去了，但是这个两个工作者他代表的是教会，而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个人。但是同样的，我们看到受不是教会去差他们，不是教会去差他们，因为原文我们把它换作那个打发这个字啊，这个字原来有一种释放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教会现在的服事工作，在这个工作呢现在把它释放出去了啊，你们不再从事这个教会的这个对内的工作了，你们被释放出去了，然后你们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只是让跟他们联合，然后跟他们所要差被差要做的事情有份，但是差遣者差遣的主体不是教会，而是特别是圣灵，这是他这里所要特别强调的。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被圣灵差遣了，第四节就这样来强调他们的差遣是这样的差遣法。我们看第四节以后，他们被差遣就来到西流基，西流基是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城这个大城的东西南方一个出海口，这是一个港口。那就透过这个港口坐船就来到基比路，基比路我们知道基比路是巴拉巴的故乡。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开始第五节说他们在撒拉米这个地方开始来传讲神的道。传讲这个字，圣经上传福音哦，他用了很多个字啊，传福音其实用了很多个字啊，有的一般我们都说啊，传福音，其实那个就是传报一个好的信息。那这里呢，传福音这个字原来是比较一种宣告，一种布告。古代人就说，君王如果要去宣达他的军令的时候，就会把一个布告啊，然后写下来，然后贴在城墙里面，这个叫一种宣告。那这个字也变成一种，后来变成说啊，我们在宣告什么样的事情。这里他特别是用这个字来谈到他们来宣告这个神的道，神的道。特别谈到是神的道，在第五节这里以及第七节，他会谈到说要听神的道。后面呢，他会用主的道，在第十节跟第十二节。他特别用主的道，这两个不太一样，不过原来的意思是差不多了啊，用词不太一样。前面这个神的道是用 logos， 连续两次神的道 logos。第三个第十节这个主的道，这个道原来是一个路，一条路啊，主的一条路。啊，第十二节谈到主的道，那个道是一种教导。教训，主的教训，中文我们和本都把它翻作是主的道，但是原来的意思它有一点点差异。他第一次谈到在撒拉米的传福音，他只说他进到犹太会堂里面各个会堂，表示他不是只有一个会堂，他到了很多的会堂，他传讲神的道，他不记载他的内容，也不记载他的传道到底有没有人信，这些都不是他的重点。他讲完这些工这些完之后，特别谈到一句话，就是说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表示这位马可 虽然他不是被圣灵所差，但是既然说他讲神的道里面的时候有马可做他们，这个约翰和马可做他们的帮手，所以马可做帮手表示他确实在布道上面，他不是啊、他的服侍不是只有在那边一般说只是说像仆人一样的服侍而已，他甚至是一个在福音的工作上他也有帮助，不是说完全没有帮助的，所以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那谈到他们就一直来到最后来到帕佛这个地方，就遇到了这个行邪术的这个巴耶稣。我们看到看最后的时候有关于这个巴耶稣人名的记载的问题，知道这个人圣经特别用七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巴耶稣，这个很独特，他用七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就是说有一个术士，也可以换作说术士中的一个男人啊，术士中的一个男人也可以这样翻译。那第二个他称作他是犹太人的假先知。第三个他称到他的名字叫做巴耶稣，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那第四个就是在第八节，这一位巴耶稣呢，他来对抗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所以他又谈到说这个术士于里马来反对他。那术士于里马，于里马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哈、原来有一种啊、这个字不是这个希腊文，这个字不是希腊文。那这个字到底从哪里来的？一般很难去定去找出它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和本把它翻译说啊，它的名字，这个名翻译出来就是行法术的。这样的翻译法哈、是一种啊，那有不同的解释法，有不同的解释法。就是我们第一种解释法，就是我们和本所翻译的这个意思。第二个解释法啊、他认为这个名字这样翻出来，不是指于利马的意思，他不是在讲于利马的意思。哎，那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这个是很难去确定的，因为于利马这个字，它这个不是希腊文，那有人去考据，它有可能是希伯来文，但是希伯来文你们又找不到这个字，所以他们换到这个字也有可能是指这个巴比伦，所以这个字有可能是就是巴比伦他们的占星家，或者说当时他们的博士智者，也就是一种试图来预先能够看到未来的人，这种人叫做于里马，于里马。所以他可能在翻于里马这个字，原来叫做术士，而不是说术士的啊，而不是说术士这个字是于里马的意思啊。那术士这个字比较独特，术士这个字原来是指巴比伦，或者说波斯。波斯有一个神叫做弥底亚，弥底亚神的神庙里面有一个祭司阶级，这种祭司阶级他们称作术士。Magos， Magos 这个字 ，Magos， 那 Magos 这个字原来是指那个祭司阶级，而这些祭司阶级是专门是观星的占星家，所以在罗马太福音二章第一节里面谈到东方的博士，那个博士就是这个字，也就是他们可能是波斯来的这一些祭司阶级，专门看星象的这些博士。然后他们来到看着先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字后来在希腊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字指专门行邪术，并且用透过邪术来欺骗人的这种江湖术士，所以这个字在希腊人来讲是江湖术士。第四，这是第四个名字的意思。 那以后第九节保罗在被圣灵充满之后，就责备他之后，他谈到了他另外三个名字。第十节谈到第一个名字，说一切诡计和所有鲁莽行为的充满者。那我们和本的翻译啊比较不一样啊，把它翻作是充满各样啊诡诈奸恶。那诡诈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像鱼饵一样，哎，要去钓鱼的鱼饵，表示这一种是一种啊会去欺骗人的诡诈的。第二个是我们把它翻作奸恶，奸的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糊轻糊啦，表示说某啊他什么事情他认得都这个很简单很简单，那他就转做一种说是一种很对技巧非常的熟练的人。那这样的熟练的人，他表示他用一种很熟练的技巧去作恶，也就是他在作恶的事情上已经太老练了，他不是初犯者，而是一种累犯的一种嫌恶者，对作恶他太习惯了，太老练了。他用这样的名字来称这位以利玛，那表这个是一个表示说以利玛他欺骗的行为是常常在做这样的工做这样的事情的。第六个，他称作他是魔鬼的儿子。魔鬼的儿子，魔鬼这个字原来是毁谤的意思，毁谤者，毁谤者的儿子。那前面说耶稣的儿子，耶稣这个字眼我们都知道都是耶稣亚，也就是一般耶稣亚都称作是拯救者，弥赛亚，拯救者，受膏者，也就是那个拯救者的儿子。那实际上他说他不是拯救者的儿子，他是一个毁谤者，那个魔鬼的儿子，就故意在做前后呼应。最后他谈到他是一切的公义的这个我们把它说善的仇敌，善的仇敌，善这个字原来是义的，一般我们说公义的义，公义的一切公义的仇敌。所以他用七个名字来记载这个人阻挡保罗传福音，表示他是用各样的诡诈的方式来迷惑人，然后他来像军队对抗保罗一样的来对抗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目的呢是要来扭转这一个荒泊啊，离开这个道。这个其实这个在第八节里面谈到了说，这个不信真道，不信真道原来是说从这个信心里面扭转出去，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信心。圣经谈到我们到底信了耶稣，信心啊，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很多他用的这个是道，神的道，或者是说用信心，或者说耶稣基督的信，或者说啊，往往他用不同的词来谈到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是什么一个东西。那这里他用的特别用这个信心。那当然以后我们会就继续来遇到这样的一个用词法。那我们说为什么他要去强调七个名字的这个巴耶稣之后，我们发现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在第九节，扫罗也就是保罗。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字原来是小的啊，窄小的，有一个求问者啊，他也是一个窄小者。那跟对比的刚好这一位巴耶稣，他是非常的夸耀，夸大他自己啊，他能够去知道未来，他能够啊看天象，哎，他是拯救者的儿子，哎，非常的夸大啊。刚好扫罗这一位反而是他是透过求问，他不是在发表，而是在求问。一个求问者是一个也是一个渺小者，他看自己是渺小的。他故意用这两个人的名字的反差来谈到他们两个人所传的道的互相之间的不一样。所以保罗的道是神的道，而这一个巴耶稣的道是一个违反公义的道，是一种欺骗人的道。 所以他说你还不停止来扭转主的道，主的这种正直的道。所以前面说他在不断的扭转扭曲，在第八节谈到他的扭曲，第十节又在谈到他的扭曲，就用同一个字啊。这种扭曲主的正直的道，那一条路是直直的，结果被他被扭曲的就离开了这条正路。他故意用这样的互相反差来谈到保罗如何去坚持神的这样纯正的道理。通过这样的坚持完之后，第十集一节就谈到保罗的咒诅的引导，主的手要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不能够看见，所以马上他就真的是看不到，然后他要去求人来拉着他的手领他引路，不然他看不到路。所以第十二节就谈到当这样的结果之后，那这个方伯就看到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就信了。中文和文特别把说他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比较有一个独特的，他谈到这个信，他用两个分词来形容。第一个分词就是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他看到，这个看是先看然后再信，然后又谈到他的这个稀奇。稀奇这个字眼呢是非常讶异，那甚至他的有一种就负面来讲的话，他被怕到了，吓到了，被吓着了，吓呆了。他比较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惊讶而顺服了，他有这样意思，这个字因为惊讶而来顺服了。那他用现在分词表示说他的信和他的惊呼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他不是说因为惊讶主的道之后才信，而是说在他信的中间的时候，他是包括他对主的道因着他的意义有这么大的能力而来服从的。所以惊呼跟信他是彼此互相做补充说明。也都一个人信，这里他特别要强调光伯会信，第一个是主的道神的道，第二个是神迹，两件事情的结合让这个纯粹是外邦人的这个侍求保罗。那我们谈到说这个侍求保罗，侍求这个字眼呢也是一个网字，它是一个网字。那保罗是小的，保罗这个字我们说是小的，所以他原来侍求保罗原来说是小小的一个网子，那小小他也是说他特别是一个小小的网子，这个他能够网住神的道，所以说这个人是一个通达的人，他是一个聪明的精明的，他不会随意受骗的。那透过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接受福音，所以表示他传讲的人是什么一个人，接受福音的人是怎样一个人，而阻挡福音的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他先跟我们谈到这三种人，也成为他开始在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里面他谈到他如何去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会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侍求保罗的透过他的名字跟他的简介，实际上以后在第十三章以后到第十四章谈到有一些人为什么会接受，有一些人为什么会去抵挡，在这里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他就先跟我们说明了什么样的人会来抵挡真理，什么样的人会来接受真理，就在于看看这个人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性，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性来接受福音的。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和本把他换作保罗和他的同人就从帕佛开船。比较独特的是说这里谈到的是这个保罗和他的同人，在希腊文里面其实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说围绕着 保罗的，围绕着保罗的这一些人，也都环绕在保罗旁边的这一些人，那也包括保罗，他们就开始航海。所以他用原来是巴拉巴、保罗、约翰，他的出现的次序是这样的。现在呢，是用保罗为中心点，围绕在保罗身边的这些人，以保罗为中心的这一个团队，他们就出发了。当他这样讲完之后，就谈到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我们前面谈到，如果在前面约翰也能够在他们传讲神的道命上面，他成为一个帮手。那现在呢，因的他们离开基比路之后，结果约翰就离开了，也跟着离开了。而这个约翰怎么离开，他不是回到当初他们从安提亚出来的，而是从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从到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当初巴拉跟巴拉巴从耶路撒冷里面带出约翰出来，那现在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到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会再重新的出现，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讲这件事情。这样的离开，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就没有帮手了，那只有两个人。两个人他们年纪照历史考据的话，大概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了。他们两个人，将是四十几岁，将是五十岁了。那这两个人年长的人，他们在离地基比路岛，它大概南北大概是160公里。那他从北走到南，走大概160公里，而基比路这个岛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平缓的岛，它不是它没有高山，比较没有高山，很高的山，所以这个岛它的走路比较好走。但是他现在来到这个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从庞菲利亚的别家只要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南加拉泰，加拉泰地区，南加拉泰地区比较独特，南加拉泰地区是一个高原，它的海拔将近3000公尺，也就从海低海拔突然要爬高3000公尺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去。他原来是在比较海拔低的，现在爬一直走山路，爬了3000公尺以上，来到安提阿去。来到安提阿之后，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会场里面去，他开始传福音。这里谈到说他们进会场的一个礼拜的模式，这个礼拜的模式其实也是在耶稣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也很类似的一种他们犹太人礼拜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他们礼拜的时候，他们会宣读律法和先知的条款，也就是他们把整个旧约圣经他们把它列出来几百条，那这个几百条里面大概一个安息就读一段，一个安息就读一段。所以以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到耶稣也有同样的刚好引到那段经文以赛亚书，所以他来刚好就用以赛亚书做他的信息。那这里并没有引到这个该段哪一段的信读经读到哪一段，只是说他读完圣经完之后呢，他们就会邀请人家来针对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样的领受，或是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啊，一同来分享。那就跟我们教会现在的聚会的方式是一样的，当我们讲完这些道之后，我们以下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来彼此分享，这样的分享就等同跟这里所讲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会邀请人家来分享，那刚好是保罗跟巴拉巴是外来的，所以他们就被邀请说，你们有什么样对众人来劝勉的话，那就请你来对我们说吧。那也就开始，下面就开始到他们的来传讲。我们看到了这整段的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一个在一个群体服事的过程中，透过他们的群体服事， 神会用圣灵来做工，来帮助他们。那甚至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受差之后，他们中间有他们的同工离开了，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工作，仍然从这样一个低海拔爬高，用走路的走到3000公尺以上的那么高的地方。我们知道3000公尺以上的呼吸，那个年纪大的那个氧气比较薄，那氧气薄，我们圣经有谈到说保罗的脚不方便，那他的眼睛也不好，所以这样的路程对一个已经50岁然后身体状况又不好的人，他仍然坚持他的服事的路，能够去从事于他的呼召。所以有的人谈到这一段保罗他们的呼召，他特别谈到说，圣灵说我要呼召你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曾呼召你们的事情，他不讲。不过我们知道大概是传福音，不过他们就去了，但是到哪里去不知道。这种信心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神说你要离开你 父家、离开你的原来居住的，然后你要往我要你去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就去了。同样的，圣经也没谈到说保罗跟巴拉巴神叫他们你们要去哪里，没有，他说你们就去，你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去了。所以同样的是出于一个相同的信心，他们愿意来这样的为了神的服事，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愿神今天也一样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透过我们的服事和祷告，我们也让神也能够按照他的圣灵的心意来差派我们教会中的人，来为了神的福音能够坚持到底。我们耶利基的荣耀归在阿爸父神面前。